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四十二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四十二节这一段，继续讲述犹太人弃绝主耶稣的事。耶稣保护他的子民免受永久的损害，就好像牧人保护自己的羊一样。信徒虽然可以预见得到在世上会有苦难，而撒旦却是不能够伤害他们的灵魂，亦都不能够夺去他们同神共享的永生。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天下，我们纵然有理由觉得害怕，但是当选择了跟随主耶稣的，就会得到耶稣所赐予永远的平安。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说话是最能够清楚地表达出耶稣的神圣。他和父神原本就是一体，他们有不同的位格，但是本质和本性上是一体的。所以主耶稣不单止是一位好老师，更加是神。而他自称为神的宣告是真实无伪的。宗教领袖想要杀害他，是因为他们的律法指明哪个自称为神呢，就要处死哪个。这条律例记载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六节的。而耶稣就援引诗篇八十二篇六节来指出，以色列的君王和士师都可以被称为神。出埃及记四章十六节记载，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出埃及记七章一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阿伦是替你说话的。以色列的领袖只是因为承受了神的启示和旨意，而被神称他们为神。这样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的，又怎能够说是亵渎神呢？耶稣谴责犹太宗教领袖，因为耶稣本来就是与父神合而为一的独生子。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这句说话清楚讲出圣经的真理。我们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就会接受他的见证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记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跟住落嚟，我哋进入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嘅研读同埋分享啦。主耶稣用咗唔同嘅方法去施行医治嘅神迹，但系主叫死人复活嘅方法呢，却都系一样嘅。主耶稣是呼叫他们，对他们说话， 好似他们听得到耶稣的声音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吗？因为真的，他们认得出耶稣的声音。我相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一呼叫，我们每个人都会听到他叫出我们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就是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救主。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东南侧大约3公里的一个村落，而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呢，就是住在这里了。这个伯大尼呢，和比利亚的伯大尼呢是不同的。这两个地方相距都不算太远的，大概需要行一日的路程。而这卷福音书呢，大概是在主后90年所写。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抹主耶稣脚的那位妇女。装满香膏的玉瓶虽然打烂了，但是它的香味呢是充满了在世界各个角落。马可福音14章9节那里，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以为纪念。很多谦卑的人呢，就好像这位打破玉瓶用真拿达香膏来膏抹主耶稣的女人一样，他们在天上呢是受到更大的赏赐，远远超过在地上所享有名望的其他领袖。那这个就是马大的家、啊、主耶稣去过他的家。当时马大为主耶稣准备晚餐、觉得呢手忙脚乱，个人很沮丧。主耶稣就对他说，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说话呢，比起忙于事务是更有意义的。这里就是玛利亚的村庄，也是马大的家。这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些姊妹是有持家的恩赐。现代人都在谈论女性解放运动，可能没有一个大老板比起家的妻子和母亲是权力更大的。这些女性可以叫你离开厨房，叫你不要碰雪柜里面的东西，当他们用吸尘机的时候，你就要将脚来到移开。他们掌管着整个家，整个厨房。这个是很多基督徒姊妹的呼召来的。有些姊妹的服侍是在外面的，他们要带领查经、儿童主日学、在教会服侍。不过请你记住，在家庭当中服侍的姊妹是服侍着主，而在外面服侍的姊妹都是服侍着主。圣灵给了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因为每个人服侍的内容呢都可以各有不同的。约翰福音11章3节记载，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马大和玛利亚两姊妹都是谦卑的人，没有太多的要求，不会强迫主去做任何事。他们告诉主耶稣、遇到麻烦了，等主来决定应该怎样做。有些人祷告当中会强迫主耶稣去医治病人的。其实我们的救主在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跟班的呢？他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服务员，或者是要帮我们拎行李的打杂呢？不是这样的。玛利亚和马大他们认识主耶稣，于是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约翰称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说，主耶稣爱我们。是啊，主耶稣爱你，亦都爱我。主耶稣爱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章4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看看 那阵时主耶稣不在伯大尼的，有人带口信给他。我知道呢，有些人会说、啊、基督徒呢得蒙保守不会病的，所以呢病了不是神的旨意。我希望拉撒路在这里呢告诉你听这一件是什么事情。病并不表示神不爱你的。传道书九章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即是说呢，你不能够从他人的环境来到去判断神是不是爱他，你没有这样判断的权利的。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记载，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拉撒路病了，而主耶稣是爱他，虽然主亦都容让拉撒路死，但是主仍然是爱他。约翰福音十一章五至六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有人认为耶稣为了显明自己的能力，咁就故意等到拉撒路死咗之后呢先至去嗰度。但係呢个係由于佢哋忽视咗基督爱心嘅缘故先至会咁讲。由耶路撒冷嘅伯大尼去到比利亚嘅伯大尼呢，大概係需要一日嘅路程。所以报信嘅人去到耶稣所在嘅地方呢，其实就已经需要一日时间。咁耶稣喺嗰度仍然等候两日，之后才去拉撒路的家，行程又需要一日，这样总共就需要四日的时间。但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说，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因此就可以肯定耶稣在报信的人去到他那里之前，他已经知道拉撒路的死亡了。当你有病的时候，主耶稣爱你，你病好的时候，主耶稣爱你，主耶稣时时刻刻都爱你。你不能够怀疑主耶稣爱你，或者你会问，为什么主要容让这些困难发生在你的身上呢？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是知道主耶稣爱你的。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耶稣都爱你。你不能够拦阻主爱你，你不能够叫太阳不要发光，你只能够远离阳光。你可以打开一把雨遮挡住神的爱，不让神的爱照在你的身上。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向他陈明我们的心愿。坦然无惧就是指你可以向他打开你的心意，向他诉说你心里面的说话，而不是说你可以向他发施号令，强求他按照你的意思帮你做事。困境呢，是考验着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都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每当遇到困难，他都会不断地大声地向神呼求。希西家王接到亚述人威胁的信的时候，他将信呢呈到主的面前。当施洗约翰被斩头的时候，他的门徒伤心地来找主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的人生跌到谷底的时候，甚至是行走在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信靠主。主耶稣要求我们要有耐性，要安息在祂里面，要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好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当我们流泪忧伤经历人生试炼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到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美意。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是啊，主耶稣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因为神要在这件事情上得荣耀。 我们都必须明白，我们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的屋企、我们的教会、我们居住的城市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是在天上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既然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说明了必定是要荣耀神。主耶稣爱马大，有时候我们会对马大太过严厉，我们会挑剔他的毛病，对马大的评论呢亦都显得不友善。是他为过多的服侍来到去烦扰，他不明白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但是这样不影响我们的主去爱他。主耶稣现在让拉撒路死，是不是有些残忍呢？不是，在这里是要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并不是感情用事，他乃是按照父的旨意来到去做事。人类的感情会催促主立刻赶到伯大尼，但是主就刻意让拉撒路死而复活了。听众朋友，有时候主容许让我们最亲爱的人死去，而我们必须相信当中一定有神的理由，而神的方式就是最美善的。主耶稣从来不会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有时真的会纵坏人，就好像父母会溺爱自己的仔女一样。主耶稣的出发点都是爱，是为了让他所爱的人得益处，并且彰显出神的荣耀。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十一章七至八节记载，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请留意再这个字，主耶稣是曾经在过那里，后来被强迫离开，现在主又带着门徒重新回到这个危险的地方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九至十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白日呢有十二个小时是不能够改变的，因为父神交付圣子来做事，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他。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一生的年日，你不能够延长自己的时间，就好像你不能够阻住太阳在傍晚落山一样。感谢神，在你工作做完之前是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如果你跟随主，是没有任何人包括撒旦在内可以阻止到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的。如果不跟随主，那是很危险的，这样的人是在黑暗当中，因为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你可以和主一起进入危险地带，并且毫发无损地完成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留在黑暗里面，在黑暗行走，那你就会恐惧颤抖。伯大尼那里现在有一件丧事，而主耶稣就去参与。在黑暗当中见到光的话，主耶稣一定在那里，他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至十五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当主耶稣说拉撒路睡了，门徒不明白，就算是今天依然很多人是不明白的。那人会说：哦，是指灵魂睡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只有人的身体需要睡眠，灵魂是不需要的。 今生的睡眠和死亡的睡眠呢，两者都是真的。死亡代表了分离，信徒的身体在坟墓里面睡了，但是灵魂呢却去到基督那里。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对于信徒来说，身体的分离就是与主同在。主耶稣是已睡之人初熟的果子，难道这样是指主耶稣今天在那里睡了觉吗？当然不是呢。主耶稣有荣耀的身体，信徒立刻与主同在，但是身体呢却是睡着，直到复活的时候，身体那时才会复活。至于死亡，对信徒来说呢，就是身体睡了。你会不会怕睡着觉呢？是不会的嘛。睡觉是从劳碌当中得到释放，是一种休息，可以重新得力，准备迎接新一日。信徒的死可以用睡眠作为比喻，没有比这个更加美丽的讲法的。有一日我们的身体是要睡觉的，等候主耶稣将我们叫醒。主耶稣是唯一那位控制时间，是唯一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有一日他要回来，而我们都会被叫醒，并且拥有一个新的身体。复活这个字呢，希腊原文是站起来的意思，所指的就是身体的复活。灵魂呢永远不会死亡，也都不会永远睡着觉的。死亡呢是现实的，是身体上可怕的一个现实。不过记住呢，复活都是现实来的。你看看，人死之后是不会动的，即使在医院里面，死亡亦都有一个结局。医生会不断地帮病人来急救，但是当病人一死，那他们就不需要再救这个病人。死亡一到，全部都会静止。科学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是束手无策。当人必须停止一切活动的时候，主耶稣就开始他的工作。复活亦都是一个现实。不信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沉默，他们是没有盼望的。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六节，多马又称为低土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多马呢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认为他要同主耶稣同死，但是感谢神，多马只是愿意这样做。多马是真心的，就好像西门彼得都是真心的一样。根据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的记载，多马份人很多疑，他不信复活。在他看来，回到犹太地，命运就会跟拉撒路一样，都是死路一条。多马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虽然都有人将这句说话当作为人的血气表现而加以嘲笑，但是其实这句说话都表现了门徒愿意和耶稣共赴命运的一种决心。基督徒是应该能够为主而死，亦都能够为主而活的。耶稣和住在伯大尼的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一家是有很亲密的友谊关系。根据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至四十二节的记载，他们一家曾经接待主耶稣。这个时候拉撒路病重，马大、马利亚姊妹两个就派人去见主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并没有清楚讲出自己的要求，但是他们就知道耶稣必定会前来医治他们的兄弟，因为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来的。不过耶稣并没有立刻前往，他在原本的地方逗留了两日。主耶稣这样做呢，是要指出他所做的一切完全在他主权安排之下，而不是基于其他的因素。门徒告诉他，在犹太地有人想杀害他，但是耶稣仍然决定前往。主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行走在光明中，他是会安全的。按照神的旨意来到行事的人，亦都会得到安全的保障。此外， 神命定了每一日时间的长短，是人不能够改变到的，而他的时间还未来到，亦都没有人可以更改，耶稣仍然可以做他要做的事。耶稣呢，即将要施行神迹来彰显他的荣耀，使人可以相信他。耶稣说拉撒路睡了，但是他的门徒呢，就不明白说话当中的意思了。于是耶稣就很清楚地指出拉撒路死了，他是要去令到拉撒路复活，并且让人看见他的作为，使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教的一个明证就是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我们都是见到他在我们身上所进行的神迹奇事，以致我们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稍后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呢，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八个神迹当中的一个，同时你亦都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神迹。这一件神迹奇事除了使到相当一部分曾经背叛过耶稣的犹太人重新回到耶稣的身边之外呢，亦都彰显了耶稣就是生命主宰这一个真理，预示出基督的十字架死亡同埋之后的复活。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集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研习约翰福音的，约定你到时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